欧洲考虑与美分道扬镳，普京支持川普买格陵兰，陆佩遭大陆警察铁拳痛击，一改在台嚣张作风。武汉百名大学生失踪疑案被掀，列中国榜首。叙利亚突然停火，与美支持武装达协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19号欧洲已启动反胁迫机制回击川普关税威胁，但是德国在美国宣布加征关税之后率先离开格陵兰回国。意大利讥讽欧洲向格陵兰派兵如同旅游，就是个笑话。19号川普致信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由于未获诺贝尔和平奖，他不再感到必须单纯追求和平，将以美国利益为优先。和平仍重要，但是现在可以专注于对美国有利的行动。丹麦无法保护格陵兰免受中俄威胁，质疑丹麦对格陵兰的所有权，称历史上双方均曾派船登陆该地，自己为北约所做贡献超过任何人，北约亦应回应美国利益，并说世界安全取决于美国对格陵兰的完全控制。近日普京演讲表示，美国对格陵兰是有认真的计划的，这些计划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19号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如果川普成功解决格陵兰吞并问题，将在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据 Politico 报道，一些欧洲官员认为自愿联盟可作为建立无美国参与新安全架构的基础。欧洲高层普遍认为美国已不再是可靠的贸易与安全盟友，必须有秩序过渡到新常态。一些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协调行动，原本支持乌克兰现在被视为未来欧洲安全架构的雏形。欧盟已提出到2030年前实现自我防卫能力的目标。欧洲防务专员建议组建10万人的欧盟常备军，并重启欧洲安全理事会构想。欧盟领导人亦将召开紧急峰会，评估应对川普格陵兰威胁的整体战略。德国财长克林贝伊已指出，涉及领土完整时无法妥协，不过德国侦察队约15人在16号抵达格陵兰，只停留44个钟头之后撤离。官方说部分因为天气原因，但是多家媒体认为与川普威胁对反对其吞并格陵兰的北约国家课征 10% 关税有关，显示北约内部分歧与团结危机。16号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周凤说，想象一下，15名意大利人、15名法国人和15名德国人出现在格陵兰岛，这个听起来就好像一个笑话的开头，这样能做什么呢？去旅游吗？并强调意大利不会参与这一类碎片化行动，应该由北约统一协调，而不是各国单独象征性派兵。川普威胁对参与格陵兰防卫行动的八国加征关税，促使欧盟考虑启动反胁迫工具。法国总统马克龙幕僚表示，如果川普加征关税，将要求启动该机制。欧盟27国需多数表决确认胁迫行为后方可启动，操作需要谨慎。分析人士说，该工具被视为火箭筒，可以针对美国企业在欧洲市场的重要产业采取精准打击，但未曾使用过。各国态度关键，尤其德国、意大利及波兰。 NBC 报道19号川普表示，欧洲应该关注俄乌战争，因为坦白说，你们看到这场战争和他们带来了什么，这个才是欧洲应该关注的，而不是格陵兰岛。据天空新闻报道，18号川普与英国首相斯几贤的通话中承认，他可能掌握了关于欧洲向格陵兰岛部署军事力量动机的不准确信息。川普这一表态或将成为缓和格陵兰岛紧张局势的基础。斯几贤表示，八国的军事行动是为了加强北约集体安全，应对中俄在北极的潜在威胁，并非针对美国或阻挠美国利益。记者问英国官员， 如果川普因格陵兰问题对英国征收关税，英国应该报复吗？该官员回答，报复可能令我们受伤更深，我们必须谈判，脱欧之后我们可以自由的谈判。你永远无法预测川普会做什么，但是现阶段仓促征收关税完全没有意义。作家曹长青认为，美国军费预算9680亿美元，占整个北约的70%，欧洲在受美国保护还要对抗美国，还有对抗的本钱吗？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表示，格陵兰人如果加入美国联盟，生活将更加安全，韧性更强，更加繁荣。丹麦连一艘破冰船都没有，在西半球几乎没有海军存在。相比之下，俄罗斯拥有60多艘破冰船，其中部分为核动力。中共亦在建造更多破冰船，并开发极地丰富自然资源。美国必须确保自身安全，这个不单止符合美国利益，亦将惠及格陵兰人民和欧盟联盟的整体安全。另外，加拿大总理卡尼访华之后，中共与加拿大建立警察合作关系，加拿大阿伯达省签署独立请愿的人越来越多。据 NBC 报道，川普多次抱怨加拿大北极防务脆弱，国防开支不足，无法有效抵御中俄威胁。评论指出，北极不再是冰封孤地，而是中美俄在太平洋以北的较量舞台，格陵兰与加拿大北部或将成为终极前线。就好似北极局势需要谨慎部署与安全掌控。讲到掌控局势，其实我们对健康亦一样需要全盘掌控。就好似台湾的陈先生，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终于找到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3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3个月就降到了6，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我都是一样，吃了三高代谢宝之后血压都有下降的。那我现在就把药都减了一半了，我都没有跟医生说的，不过我测量了好几次都是回复到正常范围了。主要呢，这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情况，或者。它就是你或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健康管理新选择。另外，随着三高代谢宝改善健康的同时，健康520亦引入了新产品宝气18美。宝气18美能够迅速补充体力，提升体能，为你的健康管理提供更多支持。近日陆佩网红关关因为散布武统言论，1月19日被台湾移民署取消居留权，目前已自行离境。关关曾拍片话，迟早红旗插满台湾，再不统一，我哋要被毒害等言论。关关原籍中国广东，嫁到台湾后与丈夫离婚，并以网红身份在网络替中共站台，发布争议事项。他曾在抖音发布激烈言辞影片，而遭到多名台湾网民举报。关关曾在2025年11月前往台湾马长丁纪念公园，悼念早年被台湾方面处决的中共间谍吴石，再遭台湾民众举报。在被取消台湾居留资格之后，关关拍片闹台湾内政部长吴世芳是台独顽固分子，剥夺了他的合法居留权，并扬言台湾解放之时，我会再与我的女儿相见。关关是因为散布武统言论被台湾驱逐的第五名陆配，1月17日之前被台湾驱逐的另一亲共陆配恩怡，在中国大陆街头做直播宣扬两岸一家亲，结果刚刚开播就被中共警察叫停，当成特务带走。 因而当场吓喊。影片显示，佢啱啱讲到戴上咗中国红，攞起咗我哋嘅五星旗，结果下一秒出事，一名中共警察直接过嚟，叫佢立即关咗直播落线。因而一名惊恐哀求警察，大约两分钟后，佢同网友解释话被人举报啦，要跟警察走一趟。因而喊住话：我系在为祖国做贡献噶，呢条路好难好难。网友讽刺话：舔共钟佩欣儿失去咗往日喺台湾时嘅霸气态度，感谢欣儿示范咗中国有几自由。咁搞笑嘅舔共翻车影片唔系日日都有噶，亦有唔少网友嘲讽话：典型噶文明世界女耍流氓，野蛮世界女唱赞歌，都唔敢喺影片中称呼警察，要用拇指叔叔替代，真系将讽刺拉满。佢今日如果系喺台湾直播被警察打断，佢会跳起嚟闹政府。而家你睇佢嗰个态度几咁谦卑，几咁配合，为流氓唱赞歌，边一日挨铁拳嘅时候，你唔冤呐？认知低，只知道舔共有流量，却唔知道自由系几多流量都换唔嚟噶。喺绝对嘅管控面前，你哪怕系跪住唱赞歌，只要挡路或者令领导觉得不可控，一样会被当成噪音，被瞬间截断。终于有一次真实嘅展现咗大陆嘅状况。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公民捐献方言掩盖下的黑幕武汉活塞器官黑色产业链报告，据多年来对武汉地区多家医院、同济医院、武汉协和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进行电话跟踪调查，调查录音显示武汉市各大移植中心器官移植量巨大，等待时间短，而且多名参与者亲口承认使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武汉同济医院在中国器官移植方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其肾脏移植数量居中共国第一，肝移植数量第五。直至2022年1月31号，协和医院开展心脏移植手术逾900例，已连续多年稳居全国第一。低龄人群心脏移植超100例，调查中发现极不寻常的现象，例如武汉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同一日完成三台低龄人群心脏移植的手术，武汉协和医院在13日内找到4个心脏供体，可见器官供体充足，等待时间短，全国范围内分配获取。近年来中共对武汉市的法轮功迫害加剧，强迫抽血现象增多，遭绑架后下落不明的学生有增无减。2018年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将武汉作为全国迫害法轮功行动部署地，并向全国各地推广武汉迫害模式，这些都给医院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提供了条件。追查国际的电话调查还表明，武汉地区基本上没有自愿捐献的器官，医院将黑手伸向普通百姓，诱骗盗取部分普通民众，制造脑死亡，非法摘取患者器官，医院还加害患者，使其病情恶化住入 ICU， 获取巨额费用，再诱骗家属放弃治疗捐献器官。有媒体报道，多名脑死亡的学生就诊时只是因为骨折、跌倒等轻微病症，最后却发展到所谓的器官捐献。武汉一家三甲医院的护士张宇披露，在中共国医院病人器官被摘已经是公开秘密，并非涉及个别医生的行为，而是一条完整的高级产业链，从院长、主任、主刀医生到实际操作人员层层参与。调查报告还揭示，近年来上百名有名有姓的武汉大学生神秘失踪，但是警察不作为。报告分析了分析者与当地庞大器官移植产业链有潜在的联系。报告指仅武汉同济医院肾移植量每年就数以千计，可带来数以亿计的利润。中国器官移植自1999年 迫害法轮功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为了掩盖活习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先是方清说器官供体来源于死刑犯，后又对外宣布是公民捐献。但是就算炸捐，亦远远满足不到中国器官移植市场的巨大需求。法轮功学员是其中的主要来源，现在已延伸到普通民众身上。1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与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简井义信等人举行座谈会时表示，针对中共近期加强对稀土等重要物资对日本出口管理的措施，日本将与志同道合国家展开合作，向中方提出交涉，要求其不要将出口管制作为经济施压手段。高市指出，在地缘政治风险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日本必须加快构建具韧性的供应链，政府将一方面培育替代性供应来源，另一方面推动采购渠道多元化等中下游应对措施，同时与理念相近国家协助，对中方提出明确要求，呼吁产业界从经济安全角度出发，避免重要物资过度依赖特定国家，通过多元采购、节约资源等、回收利用等方式，加强供应链稳定性。中共6号宣布禁止向日本出口可用于军事用途的双重用途物资，其中稀土亦被纳入限制范围，引发日本制造业可能受到冲击的担忧。随后12号，美国财长贝森特在华盛顿召开的 G7 会议上，呼吁成员国加速降低对中国重要矿物的依赖。除了 G7 成员之外，欧盟、澳洲、印度、韩国、墨西哥等国亦参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合计占全球重要矿物需求约60%。另外19号，高市宣布23号解散众议院，2月8号举行众议院大选。高市政府计划加快军事建设，在今年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将国防支出提升至 GDP 的2%，这个同日本几十年来将这类支出限制在约1%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他表示，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了军事演习，而且通过控制关键供应链材料，不断加大经济胁迫，国际安全环境正变得越来越严峻。在几日交火之后，叙利亚政府与美国支持的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力量 SDF 在18号达成协议，宣布立即全面停火。美国对这一进展表示欢迎，称其为叙利亚局势的关键转折点。叙利亚总统府公布的文件显示，协议生效后，所有 SDF 部队将撤至幼发拉底河以东。协议同时扩大了叙利亚政府对重要领土与资源的控制范围，包括油田和气田。根据安排， SDF 将拉卡、代尔祖尔和哈萨克等东部省份的管辖权移交给政府及军方。协议还重申将 SDF 纳入叙利亚国家体系。之前双方曾就整合军事与民事机构进行几个月的谈判，但是在期限过后进展有限，最终引发冲突，并升级为政府对库尔德人控制区的军事行动。这份包含14项条款的协议由叙利亚总统沙拉与 SDF 领导人阿卜迪签署。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19号两人在大马士革会面，讨论后续整合细节。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巴拉克表示，这个是一个重要里程碑，昔日对手正转向合作而非对抗。他在社交媒体上称赞双方的停火所作的建设性努力，认为该协议为重启对话、实现统一的叙利亚奠定基础。敲定全面整合协议仍需大量工作，美国将在每个阶段坚定支持这一进程。 SDF 是美国在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的长期伙伴。去年11月，沙拉访问白宫与川普会晤， 随后叙利亚加入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美国表示期待叙利亚政府与 SDF 实现无缝整合，共同推进对 ISIS 残余势力的持续打击。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